研究班课文42。本篇研究班课文会在12月22到28日该星期讨论。向耶和华敞开心扉。主题经文：我全心呼求你，耶和华，求你回应我。诗篇119篇145节。唱诗第44首：七苦人的祷告。中心思想，我们沉思记录在圣经中的祷告，就会更容易向耶和华倾吐心声。
第一到二段问题，甲，什么原因可能让我们不容易向耶和华倾吐心声？乙，我们怎么知道耶和华会仔细聆听我们的祷告？
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祷告时常常在说同样的内容，或者只说一些很表面的话呢？其实很多人都跟你有一样的感觉。我们的生活节奏很快，祷告时容易匆匆忙忙。此外，有些人觉得自己很糟糕，不配亲近上帝，所以很难把心里的感受告诉他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耶和华重视的不是我们祷告时说的话有多漂亮，而是我们的态度是否真诚谦卑。圣经说，他倾听谦和人的请求。诗篇10篇17节。他会仔细聆听我们说的每句话，因为他非常关心我们。
第三段问题，本篇课文会谈谈什么？
本篇课文会谈谈，为什么我们可以放心地向耶和华倾诉？我们怎么做就能使自己的祷告更有意义？圣经中记录了不少祷告，我们可以怎样从中学习，让自己更容易向上帝倾吐心声？如果我们因太忧虑而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可以怎么做？放心地向耶和华倾诉。
第四段问题，我们明白什么就会放心地向耶和华倾诉？
如果我们明白耶和华是一位多么忠贞、多么为我们着想的朋友，就会放心地把心里的想法和感受都告诉他。诗篇119篇的执笔者就努力把耶和华看作这样的好朋友。这位执笔者的生活其实很不容易，他身边有很多诡诈背信的人常常污蔑他，他也要跟自己不完美的倾向搏斗。不过他还是愿意向耶和华敞开心扉，全心呼求他。诗篇119篇145节说，
我全心呼求你，耶和华，求你回应我，我要遵守你的条例。
第五段问题，为什么我们不该因为有消极的想法就不向耶和华祷告？请用比喻说明。
有时我们可能觉得自己不配向耶和华祷告，但耶和华希望所有人向他祷告，包括那些犯了重罪的人。所以不要因为对自己有消极的看法就不向耶和华祈求。打个比方，飞行员知道在飞行的过程中，如果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跟塔台联系，要是迷了路或犯了错，他会不会因为不好意思就不向塔台求助呢？当然不会。类似的，就算我们迷失了方向或做了耶和华不喜欢的事，我们还是可以放心地向他祷告求助。怎样使自己的祷告更有意义？
第六到七段问题，我们怎么做就会更容易向耶和华敞开心扉？请用例子说明。
如果我们向耶和华敞开心扉，把心底的想法和感受都告诉他，我们的祷告就会更有意义。那么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我们这样做呢？沉思耶和华的美好特质。我们越细想耶和华是怎样的上帝，就会越容易向他敞开心扉。来看看克里斯廷姐妹的例子。她有个非常暴力的父亲，她说，要把耶和华看作父亲跟他说话，对我来说非常不容易。 我常常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，总是担心有一天他会抛弃我。什么帮助他改变了想法呢？他说，沉思耶和华的忠贞之爱给我满满的安全感。我看出耶和华会一直拉着我的手，不会松开。就算我犯错跌倒，他还是会扶起我，继续爱我。所以，不管是开心还是难过，我都可以把内心最深的感受告诉他。
第八到九段问题，在祷告前先想想要说什么，这样做有什么益处？请用例子说明。
先想想要说什么。在祷告前，我们可以问自己一些问题，例如，我正在面对什么困难呢？有没有谁让我觉得受到冒犯，很难宽恕他呢？我的生活最近是不是发生了一些改变，需要耶和华的帮助才能适应呢？此外，我们也可以按照耶稣的教导，想想关于耶和华的圣名、王国、旨意，我们可以祈求什么。阿丽斯卡姐妹得知丈夫是脑癌末期后，觉得很难祷告。她回忆说，我实在太难过了，祷告时思绪一片混乱，根本不知道要说什么。后来什么帮助了她呢？她说，在祷告前，我会花点时间整理自己的思绪，这样祷告的时候，我就不会只想着自己的难题，我的内心更加平静，思路也更加清晰。
第十段问题，花长一点时间祷告有什么好处？
多花些时间，慢慢说。虽然简短的祷告也可以很有意义，但如果我们花长一点时间祷告，就更容易把心里的想法和感受说出来。
九柱说，弟兄代表会众公开祷告时，通常会保持简短。
阿丽斯卡的丈夫伊莱贾说，我试着每天祷告很多次，但我发现当我把祷告的时间拉长一些后，就感觉跟耶和华更亲近了。耶和华不会不耐烦地等着我赶快把话说完，所以我也不用着急，慢慢说就好。试试看，找一个容易专心的时间和环境好好祷告。祷告时可以说出声来，然后努力经常这样做。
第十段有一组图片，左图显示，天还没亮的时候，一个弟兄坐在书桌前，他手里拿着一杯咖啡，桌上有一本打开的圣经。右图显示，天亮后，他仍然坐在书桌前，他花了很长的时间向耶和华祷告。插图说明，找个合适的时间和环境，花长一点的时间跟耶和华好好聊聊。
沉思圣经中的祷告。
第十一段问题，沉思圣经中的祷告有什么益处？
圣经记录了很多由衷的祷告和赞美上帝的诗篇，沉思这些内容能让你得到很多益处。你看到上帝的仆人以往怎样倾吐心声，就很可能想跟他们一样向上帝敞开心扉。你也可能会获得一些灵感，学会在祷告时用更多不同的说法来表达内心的感受。另外，你读到一些人的祷告时，可能会觉得他说的正是你的心声，感觉很有共鸣。
傅兰，你跟他们有共鸣吗？古代的中仆曾在不同的情况下向耶和华倾吐心声，你也有过跟他们类似的经历或感觉吗？雅各感到忧虑时，不止在祷告里诉说自己的难题，还表达了自己多么感激和信赖耶和华。年轻的所罗门王接火上帝交托的重任，感到压力很大，于是恳求上帝帮助他。大卫跟八十八通奸后，恳请耶和华在他里面创造纯洁的心。诗篇51篇9到12节。玛利亚受耶和华委派做一件特别的事，于是有感而发地赞美他。研读计划。 分析一个圣经人物的祷告，看看耶和华怎样回应他，然后想想自己可以从中学到什么，并且实践出来。第十二段问题，沉思圣经中的祷告时，可以问问自己什么？
你沉思圣经中的祷告时，可以问问自己，这个祷告是谁说的？在什么情况下说的？我有过类似的感觉吗？我可以从中学到什么？为了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，你可能要下点功夫查找额外的资料，但这样做非常值得。请看一些例子。
第十三段问题，我们可以从哈拿的祷告学到什么？
撒母耳记上一章十十一节说，
哈拿心里痛苦，就向耶和华祷告，哭个不停。他许下誓愿说，天君的统帅耶和华，求你看看仆人有多苦，请你记得我，不要忘记我，赐仆人一个儿子吧。耶和华，如果你成全我的心愿，我就会把他献给你，让他一生为你服务，不会剃他的头发。
这个祷告是哈拿说的，当时他正面对两个很大的难题，他很想要有个孩子，但一直不能如愿。此外，他丈夫的另一个妻子老是找他麻烦，让他的生活非常痛苦。如果你也一直无法摆脱某个难题，可以从哈拿的祷告学到什么呢？哈拿向耶和华祷告了很久，把心里的忧虑都告诉了他，结果得到了安慰。你也可以把重担卸给耶和华，就是把困扰你的事和你心里的感受都具体告诉他，这样你也会得到安慰。诗篇五十五篇二十二节。
第十三段有一组图片，也就是封面图片。一，以利加拿跟两个孩子一起玩，哈拿难过的看着别处。二，比尼拿抱着刚出生的孩子，露出笑容。三，哈拿流着泪，恳切祈求。四，大祭司以利抱着手坐着，不满地看着哈拿。插图说明，哈拿不孕，又不断受丈夫的另一个妻子嘲笑，于是向耶和华倾吐心声，把重担卸给他。第十四段问题，甲，我们还可以从哈拿的祷告学到什么？乙，为什么说研读和沉思上帝的话语可以让祷告的内容更加丰富？
哈拿后来生了一个儿子，名叫撒母耳。孩子一断奶，哈拿就把他带到大祭司以利面前。之后，哈拿由衷地向耶和华祷告。从这个祷告可以看出，他确信耶和华一定会保护和照顾忠贞的仆人。
脚注说，哈拿在祷告中说的话，有一些跟摩西写下的很相似。看来，他常常花时间沉思经文。一千多年后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在赞美耶和华时说出的话，也跟哈拿的祷告有不少相似之处。
虽然生活还是有难题，但哈拿努力把注意力集中在耶和华赐予的福分之上。我们学到什么呢？如果我们多留意耶和华怎样一直扶持我们，就会更有力量应付困扰我们的难题。
第十五段问题，我们可以从耶利米的祷告学到什么？
耶利米书十二章一节说，
耶和华，每当我向你诉说不满，跟你理论公正，你总是正义的。但为什么邪恶的人事事顺利，诡诈背信的人全都无忧无虑呢？
有一段时间，先知耶利米因为看到恶人事事顺利而感到愤愤不平。 此外，他也因为受到同胞辱骂而感到非常灰心。如果我们看到坏人一帆风顺，或我们受到别人的嘲笑，就很可能跟耶利米有一样的感受。虽然耶利米向耶和华吐了很多苦水，但他从没有怀疑耶和华是否公正。后来，他看到耶和华怎样管教叛逆的子民，肯定更加确信耶和华是完全公正的上帝。我们也可以把不满的情绪坦白地告诉耶和华，但与此同时还是要信赖他，相信他一定会在适当的时候主持公道。
第十六段问题，我们可以从一个利未族人的祷告学到什么？
诗篇42:1-4说，
上帝啊，我渴慕你，像鹿渴慕溪水。我实在渴盼上帝，渴盼真实存在的上帝。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到上帝面前呢？我昼夜以眼泪为食物，人们终日嘲讽我，说，你的上帝到哪里去了？我想起往事，就倾诉衷情。从前我与人群同行，带领他们庄重地来到上帝的圣殿。过节的人群发出欢乐感恩的声音。
这篇诗是一个被流放的利未族人写下的。当时他不能跟同胞一起崇拜上帝。在这篇诗里，他抒发了心中复杂的情绪。如果我们因健康等问题而长期无法出门，或因信仰被囚禁，我们也许也会跟他一样，情绪起伏不定。不过，不管我们有怎样的感受，都该向耶和华尽情倾诉。这样做有助于我们理清思绪，并且用耶和华的观点看自己的处境。这个利未族人的情况就是这样的，他向上帝倾诉，于是看出自己的处境虽然跟以前不同了，却还是可以找到赞美上帝的方法。另外，他也想起了上帝怎样一直照顾他。同样，如果我们恳切祷告，就会更明白自己的感受，看清哪些事更重要，也会得到力量忍耐下去。
第十六段有一组图片，左图中一个利未族人在野外恳切祷告，右图中一个弟兄坐在病床上祷告，腿上放着一本打开的圣经。插图说明，写下诗篇42篇的利未族人向上帝倾诉衷情。我们把内心的感受告诉上帝，就能用他的观点看自己的处境。第十七段问题，甲，我们可以从约拿的祷告学到什么？乙，记住诗篇的一些经文，可以怎样帮助我们忍受逆境？
约拿书2:12说，
约拿在鱼腹中向耶和华他的上帝祷告，说，我在苦闷中呼求耶和华，他就回答我，我从坟墓的深处向你求救，你听见了我的呼声。
这些话是先知约拿在大鱼的腹中向耶和华说的。当时他很后悔之前没有服从耶和华，但他还是相信耶和华会听他的呼求。在祷告中，约拿用了诗篇里的很多说法。
角柱说，例如请对比一下约拿书2:3-9和诗篇69:1、16:10、30:3、142:2-3、143:4-5、18:6、3:8。以上诗篇的经文是按照约拿引用的顺序排列的。
看来他很熟悉这些赞美诗，沉思这些内容让他感到安心，知道耶和华一定会帮助他。同样，我们也可以努力记住一些经文，这样当我们在逆境下 向耶和华祷告时，就可能会想起这些经文，并从中得到安慰。不断祷告，继续亲近耶和华。
第18到19段问题：要是我们不知道该怎样向耶和华表达自己的感受，罗马书8:26-27可以怎样安慰我们？请用例子说明。
罗马书8:26-27说：
此外，我们软弱的时候，神圣力量也帮助我们。有时我们需要祷告，却不知道该求什么，心里叹息，说不出话来，但神圣力量会为我们祈求。洞察人心的上帝知道神圣力量显示的意思，因为神圣力量是按照上帝的旨意为圣民祈求的。
有时我们可能非常忧虑，结果不知道该怎么把心里的感受告诉耶和华，但不用担心，因为在这样的时候，上帝的神圣力量会为我们祈求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耶和华用神圣力量引导圣经执笔者，把很多人的祷告记录了下来。当我们无法好好说出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时，耶和华会把这些祷告中的祈求当作是我们的祈求，并且回应我们。住在俄罗斯的叶莲娜姐妹就从这个道理得到了很大的力量。她曾因为祷告和阅读圣经而被逮捕，当时她承受着很大的压力，觉得很难向上帝祷告。她回忆说：我记得以前学过，当我因为太难过而不知道要跟耶和华说什么的时候，他就会把圣经里一些中仆的祷告当作是我的祷告。在那段艰难的日子，想到这一点让我得到很大的安慰。
第20段问题：压力很大时，我们可以怎样为祷告做好准备？
要是我们压力很大，祷告时就可能很难集中精神。什么能帮助我们呢？我们可以在祷告前听听诗篇的录音，也可以像大卫王那样把自己的感受写下来。当然，在这方面没有什么硬性的规定，不管是什么方法，只要能帮助你准备好自己的心，你都可以试试。
第21段问题：为什么我们可以全心呼求耶和华，向他敞开心扉？
就算我们什么都没说，耶和华也清楚知道我们心底的感受。不过，他还是很想听我们亲口告诉他我们是怎么想的，还有我们多么信赖他。所以，不要让任何事妨碍你向天父祷告。要沉思圣经中的祷告，想想可以从中学到什么，也要全心呼求耶和华，向他敞开心扉，跟他分享你的喜怒哀乐。耶和华是你最好的朋友，他会随时听你倾诉，永远陪在你身边。课文复习，你会怎样回答？为什么你可以放心地向耶和华倾诉？为了使自己的祷告更有意义，你可以怎么做？沉思圣经中的祷告对你有什么益处？唱诗第45首，内心沉思的事。本篇文章结束。